打开影展的正确方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ge。
Judge， 你，
我已经快要找不到艺名了，好苦恼哦。随便啦，
建议你以前我们国高中的时候，不是都要背什么单字三千字？你要买一本放着。
有些后来太难，我都念不出来，
又要朗朗上口的，你回去可能要做一点功课。
而且我怕叫友大会得罪一些有宗教信仰。
那你现在还讲出来
？Sorry， 这我不会用。
反正上一集过没多久，我们竟然又再次的录了第二集，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正如同大家知道第一集很磅礴，我们第二集就来一些。
不会啦，我们这一集还是有非常重磅的来宾。但是在欢迎他们之前呢，在开录之前我才得知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吗？
是什么？
就是我们制作人跟我们讲说，他有一天就收到一个信，说什么我们这个节目是台湾的电视电影类 podcast 第十六名。
第十六名不会有一百个吧？
第十六名有很值得拿出来说嘴吗？
而且他是不是下一句就说，如果你想要段位爬升的话，请下什么广告？是不是买广告的？
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广告性？
对啊，不知道，但还是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我们下次可以说我们是第六名。
但总之收到这个信还是有小小高兴啦，毕竟他还是说
虚荣啦，他还愿意发个讯息来恭喜我。
对，而且好像也有收到一些不错的蛮浮夸的回馈。
真的笑纳
你们要感谢大家吗？
谢谢哦。
因为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讲到那个 Instagram 吗？就有一些朋友也有帮我们发 Instagram
你说我们的 IG 有人转发哦？
好像是吧。然后就是有一些那个在24小时之内就会消失的那种动态
哦，那个叫限动凭什么阿姨
但都是有一些好评，真的很感谢大家。而且大家对于我们重启这个节目好像都非常惊喜，就是真心的感到快乐。
想说这个奄奄一息的 Podcast
鼓励一下一些过气艺人，我们现在就非常的感动这样子其实我们今天录音并不是在我们平常的环境，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录音吉普赛人，现在谁赞助我们我们就去哪个地方录音。
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工商广告一下，我们要感谢这个录音的场地是
又苦怒帮古米蛙老给又出去，而且至今还没有学会整句话怎么讲。
但是这一集我们也有场地赞助，就是金马影展啦。尤其是
不你要讲金马奇幻
哦，因为要区分，这样下次才会有别的。
这样等到金马经典影展跟金马影展发生
之前，他才会愿意来赞助我。
对，金马奇幻影展今年四月又要再开跑了，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那个主视觉，一如往常非常的美丽。
你说有一个马伸了一个很长的舌头，这个
我是觉得我们不要有过多描述，以免这个业配之后就没了。
对，觉得效益太高，效益太低。
自己讲
自视甚高，
而且
六名就拽起来。
对呀，而且在我们录音的今天，他们刚公布今年会有 PTA
奇幻影展的同仁分享说，他们都不做影展，他们要去戏院看片，无耻。
但不就是每次影展开展之前我们的心声吗？
哦，对啊，反正他们也只是做做白日梦。
但是我们是一定会去看的啦。但其实说实在，奇幻不用我们的业配也早就会卖光啊。
好啦，那就不要再讨论他们了，够了。
而且其实奇幻就是我跟今天我们其中一位来宾结缘的起点。
你说是恋爱般的结缘吗？
是结缘，不是结怨哦。因为奇幻影展不是每次都会有满场庆吗？
哦，因为常常卖完。
对，我在奇幻刚开始在做这个满场庆的时候，我就有曾经做过奇幻影展的攻读生。
嘿，
然后那个时候满场庆刚开始就是要滚大球，你记得
吗？哦，就有一个主持人在台前说，这一场的影片已经销售完毕哦。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很欢乐的活动哦，就是从舞台的最后方滚一个超大的球下来。
没错，因为要玩这滚大球，一定要有人去推这个球跟收这个球。
你说推大球跟收大球，
内场攻读生的工作。所以我跟今天的某一位来宾的第一次见面，就是我们在某一场
滚球情缘，
一起从星光那个狭窄的走道把那个球滚下去，
再把球收
回机房。所以今天我也很期待可以跟他再续前缘，聊聊我们之后的发展，
听听他如何从内场拷贝攻读生变成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百工图主题。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重磅来宾。
影展
百工图。
那我们今天的百工图可以说是我们 podcast 创立以来最重磅的一集
影坛盛事，
而且今天是非常难得的影展界甲方跟乙方的大会师。为什么说是甲方乙方呢？
我们是甲方还是乙方？
我们是甲方。就是我们影展单位呢，如果要放出有中文字幕并且可以在戏院顺利播放的拷贝，其实都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后制公司来为我们制作这些放映拷贝。
那什么是后制公司？
那什么是放映拷贝？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来替我们介绍一下，
而且两个来宾也是
来自于台湾两大企业，
可以说是竞牌啦。
所以他们平常可以说是王不见王，后不见后，
牛郎织女咯。
但是今天他们就在我们这一个简陋又阳春的录音室会面了。那我们请他们先自我介绍好了。我们请之前的这一位先开始。
嗨，大家好，我是王三。
嗨，王三。
嗨，王三。
下一位。
嗨，大家好，我是小秋。
嗨，小秋。
小秋，
这两位都是我们平常影展非常密切合作的工作伙伴。
天哪，他现在会不会来大吐槽我们？
我觉得很有可能，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见面的时候，其实最多的是打电话跟 LINE 的时候，都是聊工作的事嘛，而且经常都会有很多很急的状况，所以也很难有时间跟他们好好聊天。那我们刚刚介绍两位贵宾的时候，有提到他们服务的单位呢，叫做后制公司。可是到底什么是后制公司？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制公司其实一般来说，就是跟影片相关的东西大概都有处理，大致剪接、调光这一类很专业的东西要处理之外，再来其他比较简单的，可能就是一些影片转档啦，或者是说上字幕啦，各种规格戏院比较常用到的 DCP 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公司比较主要负责的业务。
那你们通常的客户有谁？还是我一个个体户，我今天有一个毕业典礼的影片想要上个字幕，我也可以去找你们吗？
或我婚礼拍摄的影片也可以去找你们？
可以啊，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有处理的，这个都没有问题。尤其是后来手机越来越方便之后，大家拍影片越来越方便跟越来越多元，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都有在处理这一些相关的业务。
真的假的？
你说我拍了一堆素材，我就告诉你说你给我剪一个15分钟的片，你就剪得出来。
但这个当然也是要看作者自己本身他自己有没有想好他想要什么样子的呈现。那当然如果说已经有一个概念的话，那我们都是可以提供这些协助的。
但是公司最主要的客户应该还是我们印象中的电影业者，不管是影展或是片商。
他希望你说片商
或是导演。
对，片商跟影展吧。
片商跟影展还是我们就是最主要的客户。
那你自己本身在后制公司都做些什么？泡茶？
泡茶啊，跑腿啊，买便当啊，没有。其实我现在主要的负责业务是以 DCP 为主，跟客户的接洽，然后到素材的收售，然后到最后把这整支影片上好字幕之后压成 DCP， 这是我目前最主要的业务。
那听起来小秋公司可以说是一条龙的服务，由大到小你们都可以做到影片的后制工作。那王三的单位呢，呛出你们的工作内容来。
其实因为就是竞拍，所以做事其实都蛮雷同，
大同小异。
他们能做的你们都可以做，
可以这么说。但就是我个人是在专案管理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影展或者是片商或者是电视台的一个窗口，然后也是收受素材啊，然后初步的检查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交给后制同仁他们去处理后续的流程。中间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再跟窗口做汇报或者是确认，这样
就是负责业务跟客户的沟通。哇，那真的蛮麻烦的，因为应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要求。
对，就甲方的问题最多，
就是我们的问题最多，
就是吐槽甲方节目真是战战兢兢。
刚刚讲到了一些平常工作的主要业务，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跟影展有关的 podcast 嘛，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说，那你们平常跟影展往来的业务大概都是怎么样子的内容？因为刚刚提到包山包海，可是这些难道都是影展需要的服务吗？是不是可以请小秋也稍微简介一下，通常影展来找你的时候他们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你要提供的协助是什么？
一般来说影展其实跟我们接洽最大业务的内容会是所谓的投影字幕。
你说我已经要放影片，我还要再投影字幕，这是什么意思？
对，所以其实如果常去看影展的观众应该都会知道，常常在戏院里头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就会有一大台
点着灯笼的东西。
对，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发出的光很碍眼的投影机。
你现在是有在靠北端
还被嫌弃？我帮你服务还被嫌弃？
没有我就看不到字 字了，好不好？
对对对，在场内做投影这件事情是要帮助大家都有字幕可以看，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确定一下哦，在某一些放映的场次，其实除了投影影片本身之外，连我们看到的中文字幕都是透过投影机投上去的。
对，没错，而且是在场内透过另外一台投影机打上去的字幕。
那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投什么字？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会很好奇啊，就是这一个操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还是你们就有一个人在那边听到角色讲什么话，你们就投下一句？
早期台湾在做投影字幕的时候，的确就是听到什么，然后我们就点什么句子，然后让这句话投影出去。
所以它是一个现场表演的概念。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
现场 DJ 马上 cue。
所以早期的时候，单纯用这样子人工去投影字幕的话，的确是蛮累的。以前就有同事说，他们到后来，因为片子已经看过太多次了，听说之前有人在真善美戏院放映《秋水伊人》的时候放了13次，所以他到后来点字幕的时候，他可以很精准的抓得到什么台名要上什么字幕，这样
这么随机，
所以他已经像是一个舞者，
还跟着听到音乐，
那个舞步就来了，是不是？
大
概后来了，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以前都会跟来不及吗？
以前也有发生过，因为现场放映的人不熟悉，刚好放映又不是英语的片子的时候，一落掉一整段字幕就说不见了。
那早期要那么累，是因为当时的投资有什么技术上的限制吗？还是说以前的人喜欢挑战自我，所以才要做这样子的追求？
因为早期并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对，科技发达。
你到底活了多久？
你以前是 PowerPoint 一张一张点，是不是？
还是你是投那个幻灯片？
你们也要想象，那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以前的确，电脑相关的东西并不像说随便可以写个什么程式啊，或拍个什么影片，并不是像那样子的状况。所以的确是因为设备上跟软体上的限制，所以在当时就只能够做这样子的投影机。
所以电影的媒介有一个这样的变化，但是投资的生态跟投资的设备技术其实也有历经了一个这样类似的变化。那现在是不是就比较不需要这样子即兴发挥，可以比较简单的去做？
所以现在投资就不会出贼了吗？
就是基本上没有一些天灾啊
天灾人祸，
天
灾人祸也很重要
基本上人祸会比较少，但是遇到天灾的话就是会比较麻烦。例如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场遇到地震，因为地震的时候那个戏院都会有一些自动的机制，突然就全场就亮灯，然后投影机就关机，我们的投资同仁也紧急暂停，确认没有其他余震以后就开始复播。投资人员就会先记一下他投到哪一句，然后复播的时候所谓内场人就会跟我们说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所以在那个当下你们还是要快速确认现在演到哪里，然后赶快让字幕追上剧情吗？
对啊，当场临机应变蛮重要的。
欸，可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感觉应该是你们都对要投的影片了若指掌。
就是可以回到刚才说到收受素材部分，就一开始如果是投制片的话，影展会提供试看档，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试看档来去做所谓的时间码，之后在影展正式放映前会有一个全片测试，在全片测试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它试看片是不是一样的去做确认。
时间码就是几分几秒哪一个句子应该要出来，
我们会在每一句给一个所谓的时间码硬凹点，让整部片的每一句都有它该有的硬凹点。
就这一句应该在几分几秒出现，但它应该在几分几秒消失，以免大家已经在讲别句了，结果那一句话一直在画面上。
所以你们拿到一部片子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把每一个句子的时间码给找出来吗？
应该是说要先检查素材，确定好这个素材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是可以制作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字幕的制作。
所以你们有遇到什么影片很不行吗？
对于我们最麻烦的状况就是常常会有国外所提供的试看档案跟现场的本片放映是不一样的版本，或者是所谓的毛片也有可能
你说没剪接的片，
不是说到没剪接，就是它是一个很粗略的剪接的那一种，以前也有说过、
哦、不是定剪。
对，
我记得除了剧情会有不一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它试看的英文字幕跟实际上放映的英文字幕是完全两个版本、哦、这好像也经常
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有曾经看过试看片，整部片抓完时间嘛，试片的时候发现英字版本跟试看片的英字版本是两个世界，
所以是剧情完全不一样。
剧情是一样的，因为可能它也不是英语，就是可能是欧语系的，所以他们的英文字幕的翻译版本就是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就会很崩溃，一切就整个重来。这样就是我自己收到印度片是
最容易最雷，是不是
可能来10部9部都是有问题
英文都不准
就是他们的剪接版本永远都不一样。 要，
跟你的工作档是两个世界，
真的是两个世界，就会觉得哎，试看片没有演到这边呢、啊，就是突然出现，
是连剧情都不一样、
嗯。那我有问题，那为什么影展单位不要跟你们正确版本？
这个应该也不是影展单位能决定，因为有时候你还是得看国外片商他们提供什么样子的素材。
哦，所以影展也很无奈、啊。
对，
原来讲了那么多是要替自己说
话，多嘴
对呀、
啊，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啦。
但是刚刚讲了那么多关于投资的一些美感，据我所知，好像除了投影字幕之外，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现在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上字的做法？
这可能就要开始讲古。
你是最适合讲古的人。
以前大家早期就都知道说，电影放映其实都是所谓的三无拷贝。嗯，哦，那三无拷贝以前在台湾戏院放映的拷贝，其实有两种比较常见上字幕的方式，一种是所谓的铜板字幕，另外一种是我们公司以前在做的所谓的雷射字幕。他们的原理都是透过热能也好，或者是雷射的能量也好，来烧透底片。哦，等于是你把字烙印在底片上头，所以那个的字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大家知道说影片就是那么一大格，
意思说有点像微雕那样，把字烧在很小很小的影格上、嗯、然后因为对白又不可能占全部的画面，所以它非常细，
非常非常小，
所以是一个极致工艺的展现，
可以这么说。以前大家又会比较喜欢所谓的雷射字幕，因为在制作铜板字幕的时候，
等一下，铜板字幕是一块钱两块钱那种铜板字幕，
大家有去过那个日新注字行吗？它其实就是字排列好之后一小片，
你说中国三大发明的印刷术。要剪字的那一种，
对，然后它一样就会剪成一整排，然后再把铜板给烧热了之后直接烙印。
哦，字应该比指甲更小吧？
字是真的蛮小的，
要看你指甲多大，你这个度量衡，你这个度量衡实在不是那么朴实。
大家可以想象嘛，一个底片大概就是2公分、3公分的宽度而已，那所以它字当然不能够太大，不然占掉画面太多。后来我们公司它就引进了所谓的雷射技术，第一个比较节省人工，第二个是它拷贝可以保持的比较干净，因为以前三无的拷贝其实最怕的就是会刮伤，或者是说会被扯断。那在引进了雷射的技术之后，可以保持拷贝的干净，再加上雷射的能量来的比铜板的热能还要强，所以它可以把底片整个给烧透。有一些听众如果说比较知道早期的拷贝的话，就会知道字会比较大颗，而且会黄黄的，然后会有点闪烁。对，那其实都是因为底片的字幕没有被烧透的关系而造成这样子的状况产生。在雷射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雷射能量比较强，字就会显得比较干净，比较白，也比较不会抖动。
但是那整个胶卷就是破掉，
它是用物理性的方式去上字在那个胶卷上面、嗯，我刚刚听完之后，我真的是很好奇小秋今年贵庚、欸，他很像是在讲
远古时代的事，
就是卢米埃兄弟，是不是？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电影史相关的研究，但是听起来真的是随着电影的媒材变化，等于在上字上面也有很多必须要因应处理的状况。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数位时代，
对啊，什么时候脱离这个时刻的世界？
最大的转变应该。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在影展方如果待得比较久的同事们，大概也都知道，大概
动荡的一年了。
2012大概到2014，素材的收受会是一个很杂的一个状态，就是也有上午的拷贝，然后也有现在所谓的 DCP， 还再加上以前早期的所谓的 HD Cam 啊，或者是 Beta Cam 等等，有很多种的素材。就算是在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战国时代，就是你们什么都要会，对不
对？那时候是考虑转职的时代。
哎、欸，我刚好就是在2012年进入的。
哎、欸，你在2012年就是直接进入后制公司？
哦，没有没有，2012年我是从影展的制工开始，是奇幻内场
哦。
你先从拷贝班做起
啊！对对对，
如果大家忘记什么是拷贝班的话，
去听上一季的
有一个内场。所以王三，你就是传说中在拷贝班有招实习生的时候，你就是那些学子之一吗？
我还记得那个招募志工的时候，也是来办公室面试，然后有一关就是要搬拷贝。
啊、所以你真的有历经搬胶卷拷贝的年代？
是要搬拷贝跑100公尺，是不是？
爬楼梯？
你是说就跟清洁队员，
对，
你要背着沙袋来回跑？
然后可能看我的体型，应该是觉得
体力很好，
所以就录取我这样。所以我是从2012年的志工开始，
所以你那个拷贝就白扛了。之后就不用扛拷贝了，
也没有，因为是一个转换期，所以还是会有零星的几部片是三无拷贝，所以还是有搬到，但是就还蛮幸运的，没有整个影展都是拷贝的状况。
所以两位其实就见证了台湾电影
时代的
变迁。但是我们很好奇，如果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上字技术这样子的变化，是不是就也导致了现在上字跟以前秋水伊人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对啊，当然会完全不一样，因为进入数位时代之后，后置的东西其实都是用电脑来处理的时候，它相对的会简单的很多。先不说电影好了，其实这几年的演变，大家最明显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像 YouTube 这样子的频道的开设，其实大家都会看到说，哦，他们的影片的制作就会变得相当的精美，
字幕也上得很花俏，
字幕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变成是它的门槛相对的低之后，大家可以玩出来的花样也就会比较多。
那这样你们工作会比较轻松吗？
工作比较轻松，这是一定的，光是不用搬拷贝这件事情就轻松很多。
以前你们要搬拷贝吗？
要啊，以前八大电影，你们可以想象大概有100到120只拷贝是从我们公司出去的时候，我们要从三楼搬到一楼出货，然后进货的时候就是要从一楼搬到三楼。大家可能没有概念，但一只拷贝大概会落在20到30公斤左右。
一次搬20-30公斤？
通常啦，因为它的拷贝有时候来的时候都是整摞整摞，
而且贵司坐落于西门町，就在那个狭小的电梯完成了台湾电影史重要的搬迁工作。
小秋那时候身材应该不错。
当时还比较瘦弱，
所以说现在其实已经全面电脑化。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会，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前几年的影展还是有投资的，
原本以为投资已经变夕阳产业，结果它又活过来了，为什么呢？
现在目前如果遇到投资的话，可能就是经典影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导演专题，它的拷贝素材只剩3-5拷贝的话，你就会需要到投资。
你说比较老的影人，或是已经先逝的影人，
年代比较久远的，
okay.
然后他的手边素材就只有3-5拷贝，可能他还没有进行数位修复，
等于他们手上只剩下古董老东西。
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所谓加密 DCP。
加密 DCP
会分两种，一种是所谓加密 DCP 跟没有加密的 DCP。那没有加密的 DCP， 我们收到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打开检查声音影像有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加密 DCP 的话，影展方就会需要再跟国外片商要所谓的解密金钥。如果有一些好的片商会给一个蛮宽裕的时间，就是可能你收到影片到影展结束
效期比较长的钥匙就对了，就是这一组密码你可以有比如说90天。但是有一些比较严谨或是比较苛刻的片商，
我就有遇过是单场开的，然后只开前1小时，就算我们把片子灌到了戏院的投影机，正式放映的前1小时才能
打开它，
就是去做检查或放映这样。
我们曾经遇过在开演前的30分钟才让你可以打开之外，一播放之后它的钥匙会立即消失。
你说它立刻就像是
你还不能暂停？
对，你不能暂停，不能回播。
所以意思是说你就是只能一次性的播放。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然后月后即焚这样子，就是看完之后那一个密码就随即消失。
没有错。
那你们要怎么准备事前工作？
事前的工作其实老实讲就是赌运气，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灌档案也都没有问题的，然后电脑也显示了说，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状态。但是会很常在现场才会发现说，寄来的钥匙可能是打不开的，
寄错钥匙了，
对，有可能发生寄错钥匙，或者是说
啊寄错时区
之类的，因为跟国外一定会有时差嘛，都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其实会做这样子的加密，当然是防拷贝。为什么会防的这么严谨？是因为现在都是数位的档案，讲难听一点，就是你只要有电脑，你有储存设备，你随时是可以把这个档案 copy 走。
你有可能今天手印，明天就看得到。
对，
所以这其实都是片商辅助防盗的手段，对不对？
对对。
那他就是不让你做任何后置的处理，所以就不得不用投资的方式。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中文字幕相关的处理，所以通常影展跟你们接洽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翻译好的中文字幕，然后交给你们再去做这些后续的工序吗？
B 公司
某知名公司
另外一大企业，不在西门町的企业，
因为我们也算是翻译公司，所以就是
透露太多了，
所以会因应每一个客户的需求，如果他们需要翻译的话，那我们也会往前延伸到翻译这块部分，就会需要更早的准备时间先去做翻译。因为其实以一部片的完成来讲，翻译是最花时间的，翻译然后还要审稿。
但是如果是小秋这边的状况的话，通常就是已经是中文字幕到了，你们才开始做后续的工作，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承接翻译的业务，常常也会有人误解说，你们做字幕的 应该英文很好吧，然后可以马上听，然后马上就可以咔咔咔咔咔打字打出翻译来。我说我们没有这么厉害，不管是跟影展单位配合也好，或是跟片商配合也好，我们这边都是接到已经完整翻译好而且已经润稿过的翻译，然后我们才来上字。
好是有多好，因为我去看影展的时候我还是会看到错字啊。
错字我觉得这个难免，因为毕竟它还是人工校稿的，那其实我相信在影展单位来说或者是我们后制单位来说，其实也都不乐见这样子情况的发生。一支片子从我们收受素材到开始制作到最后呈现给大家的作品，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一面给呈现出来。
我要哭了。但是你们在上字的时候如果看到错字会改吗？
会啊，当然会改啊，甚至是有一些翻译有出错的状况的话，我们也是都会互相提醒，最后来做决定说这样子的翻译是不是要再做修改都有。
所以你们会自发性的提醒业主你们发现有些不对劲？
对。
三也会吗？
也蛮常遇到说跟甲方为了一句翻译然后或者是一个画面到底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争论许久。记得去年有遇过一个小女孩是躺平的状态，光是看她到底是肿瘤还是胸部这件事情，我们就在字幕上就是一直不知道到底要怎么下决定，然后就会跟甲方在群组上就是激烈的争辩说她前后文啊或什么的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你们都是良心业者，就如果你们发现有些不对劲的地方的话，你们其实都还是会提醒。
然后因为像对影展来讲，其实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对照着影片看那些字幕，其实那字幕不是在画面上，所以偶尔有时候就是句子的段落分句没有分好啊，或者是有时候翻译还是会漏一些句子。那这种状况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
有的时候像以我们公司来说，最常发现漏句的时候，我的习惯性上是会放上三个米号加上括号漏句因为以前金马他们都会有所谓在展前的特印，当时特印之前发生过一次，因为档案没有检查好，结果最后投影出去之后，因为那个地方有个漏句，
所
以大家就在画面上看到了三个米号加上括号漏句这样的字样
我听到毛骨悚然，我想到那个瞬间我觉得我全程失去知觉。
那现在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帮我们检查有没有这个信号的漏句
那王三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糗事？
贵公司还是试片，我们曾经是首映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内场也是朋友，所以当下就是回传那个讯息给我，我整个头皮发麻一下全湿，想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但是就是真的是已经我们真的每部片都经历了啦，可是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漏钩的部分。所谓这种米号出现的话，就我们所谓的低级错误，这真的是非常
哈兹嘎西
丢脸到不行的一个状况
我有一个印象啊，就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是跟贵司第一次合作，因为贵司也是翻译相关的业务相当强大，然后你们回来的影片就里面有米字，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你们不是也同时经营翻译业务吗？欸，这个漏句难道不能帮忙补一下吗？那为什么你们不能帮忙补？
就是要看一开始业务分割的问题，如果今天是我们是负责翻译或审稿的话，我们会一定要没有米号的状况出去，但是如果是影展方自己翻译的部分，
那就是内的错了
对，就是预算问题啦
你又没有付我这个钱还有我帮你
做，就是简单的，如果是简单的有一些对啊那种简单的句子我们会帮忙放上去，但是如果是那种到漏句一大段或者甚至一整句漏掉，因为可能影展方在作业室看片是没有这句的，然后正式的母员来的时候是有这句的，所以我们就会保留那个型号去提醒窗口需要去补这个漏句。
那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可怕的经验，今天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影展从业人员嘛，或是也有一些影片的创作者，他们也有这些制作 DCP 啊制作拷贝的需求，我就一直很好奇说如果今天可以让你们对他们严正的呼吁一些事情的话，
你可以跟甲方呼吁一些事情，我们先把耳朵遮起来
你们会不会有一个最重要的提醒或者有一些什么
喊话？喊话
我送大家八个字
八字真言，
大家请听好，珍惜生命，远离影展。
可是那跟后制根本没有关系，
我知道，因为如果没有影展，
他们也赚不到钱，
他们就离苦得了。
没有，我是很认真的想 要问说有没有一些提醒可以让影展工作人员放在心上，下次比如说给你们素材啊，或者是在做这些后制相关的工作准备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
比如说不要什么凌晨三点打电话来啊。
比较遇到的是时间欸，因为可能影展方也是各个工作分配，所以可能他们在跟国外要素材的时候就是要先付钱他才会提供素材，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也不是影展方愿意拖时间的给我们，但还是希望说就是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留在后制当中。个人觉得还有比较重要的是影展是自己提供翻译好字稿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有翻译了然后再审稿上好字幕以后会做一个试看小档提供给影展去确认，可是确认以后回来还是几百句的修改的时候就会特别崩溃。
你当初怎么翻的？你在翻什么？你当初怎么审的？
就是会很想要跟影展的从业人员讲，很多时候我们要适时的放下。
错了就错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心灵成长的喊话，是不是？
也不是错了就错，如果是严重的翻译错误或者是会误导观众的理解的话，我觉得是势必要修，但有些时候是用词的部分就会其实 A 也说得通 B 也说得通，就不一定要改 B 吧。
因为有可能影展的字稿常常是 A 翻译 B 负责润稿审稿，然后做到试看小档的时候又是给 C 看，所以三个人对一个句子如何翻译这是美学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字幕翻译最难的地方，谁说了算这件事情，但是苦的就是这些上字的人。
但至少王珊说到了试看小档有错再改。
就是适时的放下跟相信您的
同时。那有没有就是告诉你要改的内容的时候，你在心里面一边改一边心里想说连这也要改，这有需要改吗？改这有差吗？
蛮长的。
心里有不断的小剧场跟 OS 一定会出现。
所以小千有类似这样的
经验吗？什么叫改的没道理？
比方说他只是觉得这句他后面应该要加上一个惊叹号，
也有这种的，是不是？
也有这种的，这种 也常遇到，
但是你还是会帮他改下去。
当然是情况而定，对啊。
我曾经有收过就一个修改回稿，也是几百句，但是有可能七八十句都是嗯哦哈哈。
你说他只是加语助词上去啊？
对。
但是你还是把它加上去了，
客户最大。
在后置的时候是嗯啊一直加上去，一边点一边翻白眼的。
那小秋呢，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提醒？
最要留意的就是大家制作的台程这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王珊应该也很清楚，最终的成品你要交出去的那个最后的一个环节其实是压在我们后制公司身上，但是大家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来告诉我说我可能下个礼拜我必须要有特意，或者是说我文化部要审片，
你赶快给我赶出来，
我觉得我可以帮忙赶，但是他常常跟我讲说我礼拜一给你档案，但是我们礼拜五档案又拿到，我说好，我们配合，我们很喜欢，大家也都晓得我们能帮的忙会尽量帮，但是我可能已经到礼拜二的下午了，我东西还没来，不是跟我说昨天要给我素材了吗？因为我们调光还没有调好，或者说导演还要再修改几个镜头。对，常常我们讲好的时间会被其他前置的作业给 delay 的时候，其实最后真的压缩到的都是我们后制公司的事情。
我听到觉得芒刺在背，觉得好怕。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些蛮有趣的投资经验，那我们也还蛮好奇说，除了投资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有趣的，或者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印象深刻的事？
我不讲什么片商，我也不讲什么电影，但是是个很知名的修复电影动画片。是不是给的太多线索？
Too much information。 不过你可以继续讲。
当时他们要做所谓的修复版本重印的时候，因为动画片他们有所谓的日语发音版本跟中文发音版本，片商他们不想要再多做处理中文字幕的部分，所以他们想要用日文的翻译的版本直接要上在中文发音的版本上面。
可是日文翻译不一定跟中配版的字幕
对，基于我们是良心事业，所以我们都还是有提醒业主，只是当时的业主他觉得没关系，我们就先这样子处理，因为其实老实讲时间也很赶，已经是赶着要去审片了，结果最后却被审片单位给打枪说你们这字幕的版本差太多了，所以最后他们又花了钱又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太夸张吧，因为这不是等于我听到的跟我看到的是两码子事吗？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过，
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过，
的确是蛮不便讲出是哪部片跟哪个
片商的，反正最后大家不会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因为这件事情被解决了。
但是曾经有人天马行空到
是
给你们这样的指令，
对，
竟然还有这等事情。那王三呢？
通常
大事都不有趣，
会被记得住的都不是有趣的事。也有遇过一些国外的片商，他们坚持自己上字，避免各种可能的外流，因为他们不懂中文字幕嘛。那我们会做好时间码的中文字幕，然后回传给国外，然后国外自己做字幕回来。
所以等于是翻译跟时间码都是台湾端制作，但是真的要上到影片上，他们坚持亲手烹饪这个东西。
没错
，OK。
结果国外做好了 DCP 下载，后来打开发现是新细明体，
因为不能挑字体，
因为它用于那个国家的字体选择，
就是整个新细明体，然后还可能没有黑边，看不清楚。
你说没有黑边，就等于是如果它上白色的字，然后刚好在一个很亮的画面里，就看不到中文字。
新细明就算，然后因为它可能本身有字卡，也是大打特打，就是字幕打到他们原本的字卡，就是画面看起来理解很困难的状况，就也只能崩溃请他们重做。到最后来来回回，国外还是决定请我们做，
白忙一场。
白忙一场。
但讲那么多，我很好奇，你们私下去看电影的时候，会一直看那个字幕或者是拷贝的状况吗？会有这个职业吗？
还是会看一下对方做？
我会耶，其实也不单是看对方做的，可能有时候连同事做的都会注意。
好可怕哦！
这已经是职业伤害。
为什么要到电影院去做品管啊？好恐怖哦！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经验，就是去看一部片，但是不是制作方的问题，是影展就整个画面切错
哦，画面比例整个切错，
对，然后左右两边就整个大切到。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说我到底要说，因为15分钟、20分钟都没有人反应，我就真的受不了，因为我已经没办法阅读。
是有卡到字吗？
对啊，就是画面左右两边都被切到。我那时候就是出去窥微就的跟工读生讲说，可以请你们放映的人出来吗？
可以请你们经理出来，
叫你们经理出来。放错
说
不知道。
他说：“请问发生什么事？”我说：“哦，那个就是影片的比例好像错了。”
那怎么办？都放了十几分钟。
哦，对，然后他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已经把它切换了。那放映结束在 roll 片尾字幕的时候，他们经理上来我的桌，刚好我就坐边边，然后就上来我座位旁边，就跟我说：“就是不好意思，那待会下一场可以让我
回去看那个画面。”
对，就是看到你没看到的。
你没看到，
那听起来好像不是影展，
好像是放映的问题，
这好像是戏院的问题。
对对，这是戏院
的问题，他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错。
那就是一个职业病，就是你会比较注意一些画面
细节的部分。
因为其实严格说起来，他们也不只是上字，其实所有的放映拷贝的各个细节，他们都必须要经手。那刚刚讲到很多就是跟影展工作相关的经验，我就很好奇，你们等于说好像跟影展的关系相当紧密，可是又有点像是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乱七八糟的发生这样。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很经常一定要问我们的招牌问题，就是很好奇对你们两位而言，影展是什么？
添麻烦的。
对啊，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会照回答吧。麻烦的甲方
Trouble Maker。
其实以前大学还在看影展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进到所谓的后制公司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一部分会花这么多的心力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影展对我来说其实不单是工作而已，它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你今天讲话很有一个真情实述的，
对啊，
我就很像是
影展已经像雷射投资的烙印在你的身体上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很多业务的事情，可是其实好像没有跟两位聊到，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份工作啊？
一开始也是误打误撞，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餐厅，
还真的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工作。
但我原本餐厅的老板也很爱看影展片。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会有很多的交流。后来在餐厅待了一阵子之后，刚好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所以有透过其他片商当时的介绍，来到了现在的后制公司，走上这条
不归路。
这样子也做十来年了。
对，你到底入行几年？
我2010年进到。
哦，你
讲出来了，没关系，我们把它码掉，码掉，进了 BB。
我2010年进到后制公司，
12、13年了。
快13年，对。
所以你在这家公司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有曾经离开过，
在2012、2014，
在2014年 台北电影节结束之后，但虽然说回台南也有找到其他的工作，但是其实常常晚上也是在家帮忙做影展的东西，
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对，那后来反正又因为种种因素，就在2015的时候就又回到现在的福祉公司。
那王三呢，就是你怎么会
刚才就是有提到我是2012年进入影展做志工，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念书，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
相关其他的企业
又来了，其他企业就影片制作公司。
对对对，
就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做国片的后制公司，但我持续中间都有接内场工作，在影展现场认识，刚好就是现在目前我任职这间公司的投制的同仁，目前也做了6年。
哇，其实也很久了，
不得了。
就我所知，两位的公司跟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是蛮血汗跟工时蛮长的，
很辛苦啦。
那是什么让你们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
可以做这么久？我觉得最大就还是因为喜欢看电影。
真情指数又来了，
山寨王山，你怎么接球？
但其实我觉得影展对我来说很像一个成果发表，就是我不想参加的成果发表。
刚好可以回答到我们一开始的提问，就对你而言影展是什么？
其实对于影展的开展，可能是很多人期待的事情，但也是我期待的事情，因为等于是我一个工作结束。一般工作都会在影展开展前就会把所有影片做完，理想上，但还是会有一两支可能素材啊，或者是译稿会有问题，所以影展的开展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结束，我就会尽量的远离那个区块。
什么意思啊？
就例如
我去哪？
最近可能就是像金马，可能最近都搬在新义区，我就会尽量在年底的时候离开新义区，这样。然后
你不想要到伤心地，是不是？
也不是，因为我影展开展，我最讨厌的就是电话响，只要电话一响，都会是大事，
叫你出来面对。
对，都要是要紧急的。虽然我说远离，但是你接到电话，你也不得不去现场。很多时候是你必须要去现场了解状况，或是直接的跟方医师沟通，因为有一些真的奇怪的事情就是会发生，通知我们时间可能明天又要放这部片了，所以我们就要赶快的了解状况，然后回公司更新新的。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啦。
对，
就是要逼出你这里去道歉。
I'm sorry，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不想。
但我们知道，就是也不是影展方问题，就是
要唱完。
真的太多是因为影片原本的规格的问题，或者是影厅设备的问题，因为每个影厅他们使用的机器的年限不太一样，会遇到的状况也不太一样，真的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会在影展期间发生，所以我真的很讨厌接到电话。
听众朋友看不到，但从头到尾小秋都点头如捣。他感觉超级认同王三刚刚讲的话，
而且我觉得那种恐怖的身体记忆又回来
了。我也觉得他讲一讲，我就觉得好想
让我回想出一些不想要回忆的事。
你看，像我之前在做影展的时候，跟我配合的那几个同事们，他们大家都知道，我常常都会讲说，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心存侥幸的原因，是因为的确，我们所有的前置作业都会希望在影展前都完成。有的时候在现场在做投制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呈现一个随时的 on call 的状态。可是有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些下班后希望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啦，跟朋友吃饭啊等等的。但是通常会很好死不死的，只要我一离开办公室，我的电话就一定会响。这个是魔咒，这个是魔咒。
不然你就跟朋友约在公司吃。
所以的确后来就是这样。那像以前的影展比较常在西门町，我会说你们可以来找我，但是我仅限于在西门这个范围，我不可以离开公司太久。
不行啊，你就是守护神，你不准走。
以前只要遇到有晚上没有投资的场。的时候我就会相当的开心，
因为你自由了。
对，因为我不需要再等到10点、11点影展放映完之后我才能离开办公室。
天哪，你被制约了。
对，真的是被制约，因为我也很害怕，我只要离开办公室，我随时就会接到电话。
好恐怖。所以其实除了影展团队在影展期间随时绷紧之外，其实还有这么一群人连吃饭都不敢离开办公室，
还有很多人跟我们有连坐关系。
可是那这样讲了一堆有的没的，那你们还愿意继续做这份工作，
是不是因为你们很 M？
刚刚小秋就说到，因为他真的很爱看电影，但是王三好像还没有正面，
你还没有解释，你不是为了钱，
除了五斗米之外，
就还是因为是从影展志工开始的，所以影展志工之前，其实我也是会看影展的片的人。 现在是因为职业伤害，所以就是尽量避免。但是其实有时候到现场，然后看一些观众，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片要被播出来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那个成就感，也是爱影展啦，也是爱影展。
你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电影之爱，或是对影展还是有一个归属感在，或者这也是一个成就感来源。但是如果不做影展的话，你们曾有想过人生还有其他的道路？你们会想要做什么别的事情吗？
就没有在后制公司的话，
以前就是影展做到很累的时候，整天在那边嚷着我要离职，我要离职不干了，我都会跟我主管讲说，那不然我去租个小摊，去影展门口那个戏院门口卖鸡蛋糕好了。
可以哦。
结果搞到最后还是离不开影展，
对呀、啊，你怎么那么没志气呀？你还是要依照影展来讨生活。可是感觉小秋就是真的很喜欢电影，很喜欢影展，所以才会连别的职业出路都还是想着影展这样子。嗯，
那往生
我相信你的电影之爱应该没有小秋那么浓烈吧。如果今天你都可以不用考虑其他事情，
不要考虑电影的话，我有想过我应该要去开 Uber、
哦、
我自认还蛮会开车的。
王三真的很会开车，他是他们公司的冯迪索，他们要去哪里都是由他载着大家
前往
台北市各处搬 trust 搬口碑。你其实现在也可以，
我只想躺平看剧。
甚至也不是电影，就
是
看剧。好，也是一个很诚实的回答。
今天听了好多后制公司的心声，我觉得好害怕，又觉得惭愧，又觉得很感谢他。
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这边陪我们聊了那么多，算是台湾电影史的一桩重要的里程碑，
进行了影展后制的一个检讨大会。、
欸、在今天之前你们彼此有见过面吗？
有啊，
我好像在影展现场，
但是前辈前辈，小时候前辈
大前辈，
变成近排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共处一室了。
因为毕竟西门跟
你那个地方
还是有点距离
了。好啦，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因为我们录这个节目让两位齐聚一堂，然后我们今天也听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经验谈，那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合作愉快啦。你们刚刚讲的那些叮咛我们会放在心上的。
对啊，而且大家能够看到这些片就是很感谢这些后制公司帮我们带来中文版本。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
刚刚两位重量级的来宾分享那些影展惨痛经验，听得我背脊发凉，
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我们就是他们痛苦的来源，
而且王三这样被我们消磨热情。
不会啦不会，反正送走了两位来宾，我们还是要补充一点世界的寰宇新知。
又到了我们期待的
影展读报时间。
那今天是哪一位动物要为我们做读报的服务呢？
大家好，我是凤头苍鹰。
凤头
有凤凰头的苍鹰，
听起来怎么感觉像什么神兽？这又是哪里飞
的？大安森林公园神兽。
OK，
安森苍鹰啊。
我们这节目已经越来越像我们的岛了，就是每次都要有一些生态的尝试，
不是很像那个动物频道吗？
好了，让大家补充影展新知的同时，也多关心我们这个。自然的环境，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影展。
那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重磅消息？
好，我们先讲柏林展，明天开展，
在我们录音的明天开始。
对，柏林展也是两年没有实体影展了，他们现在是一个双总监制度，他们两位一起发了一个新闻稿，表示新的实体影展跟过去其实好像没有办法完全一样，有一个新的新 normal。
哦，就是现在后疫情，虽然这词已经被用到烂了，但总之疫情之后大家都说这个常态，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吧。
什么啊，
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去。
我也只有跟我讲 hybrid 没
有，其实还是实体，但是好像很多事情又变得要重新再来过。因为欧洲其实受到乌俄战争蛮大的影响，尤其是德国能源的状态导致影展成本不断的上升。因为两年没有实体影展嘛，所以上一期有讲到供应商跟赞助商的所有的实体需求，他们都必须要重新去做一个协商，然后价钱可能都是两年前的不知道几倍。公部门过去会提供柏林大概35%，就是30%左右的预算。今年因为各种费用涨价，然后市场的不景气，然后再加上能源危机的问题，所以今年公部门有在帮柏林展多 cover 了10%，然后最佳预算到45%。
意思其实就是通膨，经历了一场通膨，
就是东西变贵了，然后公部门还要再多给你钱。
就是、因为它整体的预算要更高，所以公部门等于要加码补助，要不然就办不下去了。
本来如果是100块好，公部门出35块，但是现在变成说涨成200块的成本了，那公部门就从35块变成给你90块了，公部门就等于大加码。
我觉得数学不好的真的是蛮迷糊的，但总之公部门就是加码扶植这个影展了。
对，所以即便是三大这种就是世界级影展，公部门支持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听起来蛮艰困的，
应该还不到艰困啦，我不确定，可能对他们来讲是艰困吧，就是一个新现况。
但我觉得这个新闻点燃了我心中深层的恐惧。
什么？你说我们要破产的事？
不是，就是我常常觉得啊，像是影展或是任何的文化产业，就是如果其实实际一点想的话，精神上面的需求、文化上面的渴望，好像相对是比较后端的需求。就你好像要吃饱穿暖之后，大家比较会愿意有这个余裕去从事这些消费。那我们是做这行的嘛，所以世界一旦有了巨大的变动，
我们是最容易被割舍的。
没错，就是兴于百业之后，衰于百业之前，娱乐产业大概都是这个方向。
好像赶快想一下第二专
场所以我们每次都要问来宾说不做影展你要做什么，其实是未雨绸缪。
所以呢，另外一条新闻就是，虽然欧洲正在某一种不景气中，但是英国彩券基金要加码投入电影教育，他们计划在三年内要投入1400万英镑，大概是5.2亿台币，去增加学龄5到18岁学生的电影教育，跟辅助他们进入电影产业的课程，还有一些职业的辅导规划，比如说你是不是适合这个产业啊，那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啊的一些辅助计划。
这个很矛盾欸，不是都已经在不景气，然后文化产业第一波要被推去当炮灰，
表示他们觉得影像教育跟电影仍然是很重要。
但是他们为什么突然福至心灵做了一个这样政策的转变呢、啊？因为其实据我所知，英国彩券是不是也还有其他除了艺文相关的补助之外，可能也还有其他运用？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大转向？
我觉得也不是、欸、就是他们钱蛮多的，
买彩券的人想要中奖的人太多了，
还是这又是另外一种逆势的看涨？因为大家穷怕了，所以就疯狂去买彩券，发财梦越做越大，所以反而彩券的收入越来越多。
这个我们只能臆测了。
最好不要陪着这些电影学生后来都去给我拍 Netflix。
为什么
不会啊？也可以啊，如果娱乐产业可以做大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刺激电影产业的契机啊。
好啦，这也是好事，这样我们不至于太快被淘汰。
除了不景气的消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比较鼓舞人心的消息呢？
这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伊朗导演贾法潘纳西跟穆罕默德拉素罗夫他们在7月的时候因为支持民间抗议先后被逮捕。拉素罗夫跟制片是因为声援这个民间抗议，潘纳西是他本人跑去公部门关切拉素罗夫的时候他就突然被抓了，两个人就从7月被捕到2月初，过程中坎城跟柏林展都有发布声明表示谴责以及支持导演。那二月初的时候潘纳西就开始绝食抗议，前几天他才被放出来，他们的官方也表示他是暂时获释，并不表示他就此可以脱罪。
我记得我们上一集也有讲到类似的讯息嘛，就是好像这些所谓的三大影展啊，欧洲的影展都很乐于对这些政治迫害的创作者表态支持，
这样代表他们的这种表态支持是有力量的吗？
我正想问这一题，你觉得这比较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做法，还是说他们这样子的声明真的会有达到施压的效果？
我觉得会有达到施压的效果，
因为他们很庞大嘛。
因为这个产业其实还是有一些舆论的声音嘛，然后再来是其实伊朗电影也不是一个在全球中很微小的东西，
还是一个电影大国。
如果因为政治的因素而使得这些电影都被影展杯葛，就像俄罗斯那样的话，其实我想伊朗当局也会觉得自己有点丢脸吧。
毕竟电影其实还是文化产销的一部分、啊、
没错，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想要被世界看到的企图跟想法吧。
我觉得讲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些电影工作文化工作跟这个世界就是息息相关，然后现在世界感觉越变越差，有一种踹雷弹的感觉。
不要这么悲观嘛。
好吧，那你有没
有其他乐观的消息？
有一个中性的啦。
好好好，请说请说。
跟奥斯卡有关的哦。通常我不太报奥斯卡 卡的事情，因为奥斯卡其实不是一个影展，但是这件事情有一点大条，可能会影响未来奥斯卡提名的规则，所以稍微提一下。就是有一部独立制片叫做 To Leslie， 那他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有很大的口碑影响，但是他们的公关团队使用了一些私人放映及获得知名的一些演员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公开赞誉，意外的让女主角以黑马的姿态入围了最佳女主角提名。这个操作手法其实是往年在奥斯卡奖季的公关操作之中前所未见的，受到了蛮多舆论的质疑，大家也开始回头去看提名的规则。这些舆论也让影艺学院启动了一个调查，确认他有没有进行了一些违规的入围公关操作，
意思就是他操作舆论炒作带风向，让这一个原本已经下档的片，然后因为事后的口碑，然后把它拱上入围的名单里，
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是要怎么调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媒体生态啊。比如说你现在录一堆什么名人推荐啊，因为据我所知他其实就是找了很多，比如说他有找到一些之后即将跟这个女主角合拍新片的演员，公开的在他的社群平台去赞誉说这个演员有多么的厉害，他演技有多么杰出，那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怀疑说，哎，那这是不是因为你们中间也有一些利益的挂钩嘛？因为如果你们接下来即将要共演一部片的话，你等于也是有点为你们未来的合作去说好话，可是这中间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灰色地带吗？
我觉得这是时机的问题，因为如果他是在上映的期间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是在 promote 这部片没有问题嘛。可因为刚刚凤头苍有提到说，在奖季开始遴选这些入围名单的时候才有这一波的操作，我觉得时机可能也，
但是奥斯卡一向都是你要在公布入围之前，因为他们是他们影艺学院去投票嘛，所以的确大家就会疯狂的找公关去操作一波，让不管你是正在上映还是已经下档的影片，那个声势都可以被炒起来。所以我觉得你要如何去判断这个手段到底有没有失当，我其实很好奇这个学院他接下来怎么做。
他的确是一个灰色的地带，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被人家质疑，就是他的评价落差太大，
但是他之前也没有被人家觉得不会演，我只觉得这女演员其实怎么说都很衰耶，就算她现在很会演，她真的表演得非常好，在这一波操作之下，大家好像也都觉得她就是靠公关。
对啊，有点可怜。而且为什么只炒这个女演员？
因为他这个公布的时候大家真的下巴掉下来，想说怎么会，
因为其他跟他同台竞争的是凯特·布兰奇之类的，那些就是你知道的很大咖的演技非常好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演过的片比较少，口碑也比较小。关于违规的这部分，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入围的规章里面有一条，就是你要 promote 的时候你不能拿其他的可能入围者来做比较，比如说你不能说 Andrea Rosenberg 演的比凯特布兰奇好，
哦，但是他们
的话，你只能说他演得很好，但你不能提到别的演员说谁比谁好，这个是违规的。
哦，不能拿同台的人来比较啦。
对，就是你不能踩别人，你只能说你自己好，但你不能说别人不好。总之，影艺学院现在确认这个入围的公关过程并没有违规的地方，但或许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影艺学院他们在因为非常重磅的一个挑战规则的状态之下再去修改入围规章。
我记得这一届女演员是不是全部都是白人入围？
对
对，所以好像他又有点踩到现在美国的一个政治风向，
没错，
因为没有有色人种的入围，
对，
所以会不会因为公关的操作反而排挤掉一些本来声势蛮被看好的黑人女演员？
没错，这个也是舆论的一部分，所以这整件事情还蛮复杂的，
又跟政治有关。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结合了生态、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个全方位的节目，
自己哄台。
但是照往王力除了这些欧洲啊美国的事情之外，在亚洲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
讲一个香港的事情，香港有一个脸书粉专叫做电影吃看，它就是一个专门报道说，哦，这礼拜上了什么片，然后这些片子的票房大概是多少，但是它的票房呢是自己推估的票房，因为香港的电影市场里面他们并没有公 开每一部片的票房，因为他公开自己推估的票房，所以他被所谓官方的戏院工会跟片商工会组成实际上在做票房统计的公司，但是他们是没有在对外公开的，这些数据是留在业内然后保留给会员。这个票房公司就通知了这个粉专，发了一个白纸黑字的文件告诉这个粉专的版主说他不能继续公开推估票房这件事情。
那他们去劝退他去警告他的原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他不能做一个这样子的个人推估？
对啊，我做一个赌盘的预测不行？
对啊，或者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想要用我的模型去推算一些数据，难道违法吗？
他文件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他认为说这样子的推估不是真实的，会影响到观众在看片子的时候选择的意愿。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他这部片要进行第二窗口发行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溢价的影响。那所谓的第二窗口就是电影从戏院下档之后后续的去平台啦，或者是 DVD 啊，或者是其他的串流这样子的发行是会有另外的溢价的，所以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影响。
可是一个影片的好坏也不是完全是票房，
还有这个版这个粉丝专业到底是几百万人在 follow 的专业，是不是它影响力有那么巨大？
没有，它只有2000人左右
哦。香港的这个影视环境所有的票房资料都是保密的，
对，看起来就是只有这个票房公司
会员
他们是可以知道。
可意思是说他是不想要卖的不好的片被人家知道，可是那卖的很好的片总可以说吧，这也不能说我卖的很好欸，票房破亿欸，这也不行哦。
可是他全部公布的话，就是你除了破亿的会出现之外，你那个卖只有500张的也会一起在这个表上呈现、啊、
所以他在权衡之下，
因为他是一张成绩单，有第一名就会有最后一名。我只是很纳闷，你们自己在看电影，你们会去看说啊，这个票房特别好，所以我想去看看吗？
因为我本人是个反指标，我有时候都不太明白票房很好的片，
因为我有时候想说，这个票房数据好像比较是为了未来的资料研究做一个档案。可是我自己在选择影片的时候，我其实不会管它的票房高低、啊。
其实票房只是反映那个剧组后来回赚了多少钱而已吧。
我不知道，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太久了。
苍蝇，你说呢？
你个人去选择影片的时候，你会去看票房吗？
通常不会。
对啊，应该都还是以同温层之中的口碑为主啊，
就是看自己想看的片啊。
对，所以我对于这个现象我是觉得蛮纳闷的。
嗯，
连这也要管，
我觉得有点恶霸啦。他都知道他是推估，然后还命令他或者是指示他不要推估，不要做这件事情、啊、我其实觉得
管太多了吧。
对、啊、而且嘴就长在人家身上，
他就去留言说你推估很烂，叫大家不要相信。
那天狱里的章鱼哥怎么办？
可
是
他推估很准
哎、欸，
我猜是有口碑了。
我猜粉专可能因为很准，所以片商或那工会才来警告吧。
搞不好是这样。
啊，这一题我是有点难同理啦。可能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也可以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 Instagram 留言告诉我
们。那、啊、我们就告诉那个什么电影痴看的粉丝专页，他的票房推估就是我们天狱里的章鱼哥帮他算出来的。
香港人哪会知道你什么天狱里章鱼哥啊？你也太以管窥天了吧！
我们自己的粉专有2000人吗？
哎、欸，我没有粉专。
好了，大家，我们再次的宣传啊！如果我们现在打开影展正确方式，有粉丝专页，
还有 IG，
希望我们可以累积到比2000个更多的赞。
他后来又发现我们根本没什么影响力，那些单位真的是多虑了。
那回到台湾好了。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影展的新动态？
台湾其实第一季就是1、2、3月完全就是影展淡季。我还是简单播报一下目前正在 on 档跟接下来的影展。3月4号到4月2号影视厅会放云门的电影对话影展，3月10号到3月19号是气候临界影展，3月11号到3月26号是嘉义国际艺术纪录片影展。
这里面我最感好奇的就是
气候临界影展，这个很新欸。
对啊，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
对，它好像是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影展，
就是臭氧层要破洞的影展。
对啊，呼吁大家就是关注地球，
我们真的很生态、
啊、当然应该要
要好好的爱护地球，不然没有地球我们要住在哪里？
那这个影展会放什么？一些大灾难的片吗？
自己去看。
应该是很多生态议题的影片吧，就是让你看看这个世界遭到什么地步。
你说我要去被恐吓是不是？
对啊，就是时不时还是得要透过电影去提醒自己。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类型主题啦，期待期待。
以上影展档期都没有赞助我们。
那除了这些影展之外呢，就如我们开头所说的，
真的有一个赞助我们的代位再次唱名好不好，这样开心了吧。
金马奇幻影展也即将要开跑了，那大家反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一定都早就已经在追金马的消息了。
对啊，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
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业配。但总之大家还是有那么多的影展可以看，有那么多好片可以看，还是就是继续的支持。那台湾这边除了这些影展消息之外，应该没什么别的事了吧？
好像没有了耶。
谢谢凤头苍蝇。
好的，大家再见。
然后他飞走了，然后飞走了，砰砰砰砰砰。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讲到说我们要录新教节目吗？
哦，对啊。
对，那反正我们今天来到了金马奇幻影展的办公室录音，好像也是某一种新教节目。
这是新教节目吗？这是不是到处沦落？
可是我们现在在
场地，
我们现在在新庄上班，所以能够进城到西门町也算是不错吧。
谁在新庄上班？
你要否认你在真实世界的人设是不是？
Don't judge。
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柏林影展也正在开始嘛。
哦，好像有人陆续出国，发生一些惨案。好衰啊。
但总之这个感觉就很像，可能有点呼应到我们刚刚读报时间讲的某一种新常态吧，就是大家好像又回复到了某种正常的状态，
就是有一些忙碌的出差去参加影展，跟人家交际应酬，买片购片。
而且我们在真实世界的影展也迎接了一些外国影人来台。
就你上次广告的那个吗？
没错，所以我们又开始接待真正的外宾，觉得好像慢慢的身体也有习惯那个本来影展的节奏，虽然还是很累啊。
对，但代表听众跟观众都有福了。
对啊，而且回应到刚刚读报时间讲的，既然这个世界还没有坏到我们工作不保的状态，我们就继续惜福，
我们就苟延残喘的活下去。
没错。
哦，今天的白宫图反正就是访问到两个后制公司，好像他们很少会被介绍出来，可是其实他们是能够让观众好好看到影片跟好好吸收内容一个很重大的幕后工程，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没错，这个就是一个甲方感谢乙方，感谢各位厂商。
对啊，毕竟国人的英文程度低落，所以我们看影片常常就是会需要透过翻译。
我们先承认我们就是国人了。
我的英文很低落，所以必须得透过翻译嘛。那翻译会经过非常多人的帮忙，然后再透过后制公司把它最后呈现出来。
我就记得我曾经有在影展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邀请那个日本的影展的代表来台湾参展嘛，那他看完上完字的中字拷贝，他就特别走出来，然后跟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说，他想要对上字的公司表达无限的敬意。
嗯，
因为他觉得不管是在字幕的位置、字幕的颜色，或者上字的 timing 等等，
还有有时候美观度啊，都可以客制化，真的很了不起。
好啦，反正那我们这一个节目，希望可以把更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平常不知道的辛苦的影展工作环节，也可以带到大家的耳朵旁边。
对，以及呼吁所有影展从业人员要学着放下。
但你记得我们上一集不是说我们这一季的重点是国际吗？
哦，是吗？
但是我们这一集马上到了一个非常本土化主题，
不然呢？不然我推播一些出嘴 ABC 还是学英文的，大家希望以后看片都不要靠中文字幕。
这一集如果大家听了又突然对于内场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拷贝字幕想要温习的话，就欢迎去听我们第一季的第五集还是第四集的，反正回去再听一听，
反正很多蛛丝马迹可以把大家工作全部都看起来。
对啊，大家温故知新一下。
今天就到这边咯。
对，就到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拜，
下次再见啦，
如果有下次的话哦。